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9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与转法轮结下一生的缘分、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为子孙虔诚而转化害了谁、文化频道也说党文化。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与转法轮结下一生的缘分，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人一生中总会在某个时刻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而即便意识到这一点，答案却往往遥不可及，前方仍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探索之路。祥父也曾在这样的追寻中徘徊多年。1967年出生的曾祥父自幼性格谨慎，行事规矩，长大后他在杂志社工作过，也开过补习班，人生看似平稳有序，然而在读大学时期，他心中却始终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驱动力，仿佛有一股力量不断催促他去寻找某个答案。为了厘清内心的困惑，他从中央大学数学系转入中文系，希望能从人文哲学的角度找到生命的方向。第一部分，书店中的偶遇。2001年1月的一天，33岁的祥父走进一家书店，在琳琅满目的书架间，他的目光被一本金黄色封面的书吸引，转法轮。他拿起来翻阅几页，又放回原处，继续寻找其他书籍。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原本打算购买的书一本未取，反而再次拿起那本刚刚放回去的转法轮。站在书店门口，他望着手中的书，心中充满疑惑与惊讶。他回忆道，我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结账的，整个过程像是被什么推动着完成的。回到家后，他用了3天时间读完了整本转法轮。他用震动来形容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震撼与激动交织的体验。他说，过去读过许多艰深的书，但深奥不代表触动人心，而转法轮不同，书中所谈的内容透彻明晰，许多是我曾思考却未真正理解的问题，也有从未想过却至关重要的内容。第二部分，身心的变化，从体验到体悟。读完转法轮后，祥父开始阅读其他经书，不知不觉中他的身体出现了明显变化。他曾长期受严重痔疮困扰，原计划年后动手术，但某一天突然想起此事时，才发现症状竟已大幅缓解，无需再手术了。他回忆道，我从未期待身体会发生变化，当这一切真的出现时，才意识到书中所说并非抽象理论。与此同时，打坐中的体验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说，我常感觉到一股细微却有力的能量，像风一样一阵阵掠过，仿佛在清理身体周围的某种物质。他描述道，还有一次，我感觉许多气泡不断升起，每个气泡里像包裹着一个尚未成型的念头，还没发展就被带走， 这些泡泡从很多很多到越来越少，然后消失不见，最后渐渐归于平静。这些体验不仅发生在身体层面，也延伸至情绪变化。他解释说，以前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会在心里停留很久，但后来发现，隔天那些厌恶与不满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进一步说，我体会到，这可能正对应书中所讲的，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第三部分，冲突中的转变，向内而修。真正的考验出现在工作环境中。有一次，他被同事歪曲言论，导致老板对他产生误解。对一向重视名声的他而言，这种委屈与压力几乎难以承受。同事的目光与议论在他心中不断放大，每一天上班都像在煎熬中度过。然而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坚持留下，并每天学法。一个月后，他的心境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说，那种压抑与痛苦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甚至让人忍不住想笑。他还说，同事都在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好事。外在环境并未改变，但内心却已截然不同。他感慨，如果不是修炼，我自己早就离职了，根本撑不过这一个月。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学会向内反观自己，之后再遇到类似矛盾时，降服更能平静面对，并检视自己的言行。他说，有时觉得别人说话伤人，但很快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曾经也这样对待他人的场景。他接着说，那一刻才真正明白，问题不在别人，而在自己，懂得如何向内找，反观自己。第四部分，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随着修炼的深入，降伏对神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体悟到，当神不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真实存在时，你对宇宙、对善恶的判断都会彻底改变。他说，三尺头上有神明这句话，对我而言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性格严谨的他，向来不轻信许多事情，但自从拿起转法轮的那一天，这本书便从未离手。他表示，读得越多，越感到自身的不足，也越体会到其中的深不可测。他说，很多人读了上百遍、上千遍，仍在继续，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探究不完的真理，随着自己的提高会不断升华，这正是大法的奥妙所在。人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困扰着无数人的一生，却未必能得到答案。而降伏在长久的追寻与思考之后，终于在转法轮中找到了一个愿意用一生去实践的方向。或许答案未必在远方，而是在某个不经意翻开的瞬间，当你真正开始阅读、思考，并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阿莫斯特堡市4月30日升起庆祝法轮大法日旗帜，多伦多及周边城市近6年来一直延续着用升旗的方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已经是阿莫斯特堡市连续第5年为庆祝法轮大法日而举行的升旗仪式了。市长迈克尔·普鲁在升旗仪式上曝光去年遭中共威胁的经历。他说，去年的升旗仪式，我和你们很多人站在这里。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的威胁信，警告我停止支持法轮大法。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们，我会继续支持你们。
5月3日中午，多伦多市中心的弥敦菲利普广场响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欢呼声，欢声雷动环绕着整个市政广场。 这是为了迎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多伦多及其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和社区民众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弥敦菲利普广场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4周年。有社区领袖到场演讲，盛赞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奖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盛学在现场发言时说，法轮大法不仅是救了修炼的学员，法轮大法事实上在拯救中国。他还说，在过去这27年当中，很多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中共邪恶政权的帮凶，或者成了受害者。法轮大法在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最有力量的，一个善的力量。法轮大法也在参与拯救这个世界。
5月2日上午11点，温哥华部分法轮大法学员在市中心艺术广场举办庆祝活动，与民众共同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国际人权中心主任阿尔德希尔·扎雷扎德到场发言，他说，今天来自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社区的面孔齐聚于此，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也因为法轮大法提醒了我们三个简单的理念，真、善、忍，它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并尊重的价值观。
美国俄亥俄州恩格尔伍德市、戴顿市以及梅森市分别颁发褒奖，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敬意，并呼吁自由社会的人们铭记他们的付出。
5月2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多个街道拉起横幅，举起展板，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学教师卡琳娜·查普曼说，真善忍美极了，我对此深信不疑。他谈了自己对真善忍的理解，他说，真应该是最重要的，善就必须成为你所做之事的一部分。还有忍，我认为不应仅仅是宽容别人，而且要接纳对方。我们应该接纳每个人的原本样貌，并在他们所处的境地给予关爱。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原则。
4月25日中午，德州休斯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百利大道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他们静静伫立，手中的横幅上书写着纪念法轮功学员42527周年。万名法轮功学员上访，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爱国不等于爱党，退党保平安等字样。
4月18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地标景点王子桥两侧将数十条真相横幅依次展开，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学员27年来和平理性坚守正信的历程，呼吁共同制止迫害。健康与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夏洛特在制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制止迫害持续27年。他说，这非常了不起，这也是我签署请愿信的原因。夏洛特还说，他们站在这里，让人们看到这一切，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我对他们所有的人充满了敬佩。他表示，我非常尊崇这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修养，也很尊重这些对信念充满热忱的人。
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等多城法轮功学员分别于4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使领馆前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
4月25日下午，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伯尔尼市中心控豪斯广场演示功法，让路过的行人们放慢了脚步，驻足观看。瑞士地质专业大学生维安娜感叹说道，他们是如此的平和，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他还说，特别是在城市喧嚣中，如此紧张，如此匆忙， 这让我感受发自内心的平静与轻松。维安娜之前曾听说过法轮大法，谈及大法教人遵循真善人准则，他认为这非常好，我觉得这正是当今的世界匮乏的价值，太缺乏了，太少人拥有并践行这种价值。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在首都马德里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前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立即停止迫害。卡尔西亚先生在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后说，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人，这应该是社会的核心所在。他认为迫害法轮功简直不可思议。他说，一群实践只在自我疗愈、向内找的健康功法的人聚集在一起，这让当权者感到恐惧。这场严峻迫害本身其实反向证明了法轮功的有效性。我对不公正事情的态度是零容忍，法轮功没有伤害任何人，却遭到如此迫害，因此分享迫害信息给亲友至关重要。
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维琴察、那波里等多个历史名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4月18日及25日在所在城市举办活动，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事件，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并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断有行人停下来与学员交谈，对受迫害的学员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一位中国青年停下脚步来到展位前，他表示自己对法轮功以及相关迫害的历史非常了解，并对学员们为讲清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深表赞赏，同时也完全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丹麦与瑞典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分别在中使馆前和哥本哈根市中心举办活动，平和的功法演示与揭露迫害的真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路人们纷纷停下脚步观看，这份和平的力量跨越国界，触动了不同族裔人的心灵。米亚与埃斯特两位女士看到迫害真相展板，神情凝重。米亚感慨道，在丹麦，像这样通过锻炼来获得身心健康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练功就会被关押。在民主国家，通过锻炼获得身心健康是基本权利，迫害平和的修炼者令人无法接受。
4月25日下午，部分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举行集会，向民众传递修炼真善忍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活动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了解，许多过往行人签名支持，并称赞这样反迫害的方式平和又吸睛。玛丽感谢法轮功学员让公众有机会了解到这场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自己曾在国际人权组织的杂志上看到过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也在一次次与学员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共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他谴责中共迫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他说，我感到无比震惊，让我更为吃惊的是，西方国家声称支持人权的政府，比如我们的政府，居然和这样的国家往来做生意。他补充说，最令我震惊的是法轮功学员本身，他们的行为始终平和，却因此遭受最残酷的迫害。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425周年前后在不同的地点举办集会和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尽快结束迫害。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古城广场和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著名的长街广场同时举办活动。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市政府大楼对面最主要最繁忙的街道赫列夏西克大街举办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7周年。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布拉迪斯拉发举办了两场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首都索菲亚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活动， 纪念中国北京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7周年，横幅以中英保加利亚语写道：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器官等标语。保加利亚语新闻网站 Novotika 在4月24日的版面中报道了当天的活动。
四月正值南半球深秋，清晨阳光明媚，南非开普敦法轮大法学员在市中心的繁忙路口弘法讲真相，纪念27年前的425和平上访活动，同时向南非的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大法弘传世界却正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早上执勤的警察图拉尼热情地和法轮功学员打着招呼，听到大法真相后，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早日停止对大法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抚顺市清源县王南方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王南方70岁，被非法判刑7年，并被勒索罚款2万元，周树友63岁，刘海涛、来春莲、王国忠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每人被勒索罚款15000元，王泽兴、胡明丽、胡凤菊、黄玉平64岁、李淑琴分别被非法判刑4年半，并被勒索罚款10000元。十位学员2024年7月12日被绑架，抄家构陷。清源县公安国保为立功，将十位学员强行定性为团伙安装卫星接收器事件，并于2024年9月将构陷材料递交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2025年11月11日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在抚顺市看守所对十位法轮功学员进行第一次非法庭审。2026年1月27日、3月18日、19日又3次非法庭审，全程无证人、无证据，案卷漏洞百出，完全凭空捏造。
山东济南市长清区法轮功学员刘汝平65岁、张成兰62岁。夫妇二人已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半、3年。法轮功学员季凤兰、王清平、房玉胜与妻子陈雪景面临非法庭审。2025年9月29日，济南市政法委公安操控以长清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为主导，按黑名单在全市范围内绑架了40多名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除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已被放回家，有的被取保候审外，至少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刘汝平、张成兰夫妇2026年3月13日遭非法开庭，法轮功学员季凤兰、王清平、房玉胜与妻子陈雪景面临非法庭审。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石佐生72岁、李红梅65岁、陈秀梅、刘淑珍于2025年8月21日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6年4月29日再次遭阿城区法院视频庭审走过场。按照规定，视频开庭必须经过当事人同意，但是现在在当事人及律师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法院仍然强行用这种方式。过程中，律师、法官、公诉人与当事人对话也是通过视频软件传输，由于网络传输质量不好，加上其他原因，很多时候双方说话都听不清，所谓的庭审形同儿戏，当事人与律师辩护效果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尽管律师和家属都表示，当事人说话他们听不清，法官仍然声称他听清楚了，然后要求这个程序过去。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江兰英历经15年多的中共残酷迫害，曾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长期遭受严重身心摧残，骨瘦如柴，她两腿僵直，双脚严重充血肿胀，无法自如控制，两眼模糊，视物不清，全身麻木，左臂耷拉，无法正常上举。他带着伤残回到家中， 于2026年4月22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否定中共司法迫害，大法是根本，法律是辅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何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近几年中共司法迫害严重，全国范围的明慧网几乎每天发出好多司法迫害的消息，甚至古稀耄耋之年的学员和前些年被所谓监外执行的同修也被劫持到监狱迫害。协党的目的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所以事关法轮功，从来就没讲过法律。从法中我们认识到，司法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干扰师父正法，破坏大法弟子修炼，同时毁灭公检法司正法委众生，淘汰他们看不上的学员。有同修说，可以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啊，用法律反迫害，把迫害信息发给明慧网，让海外同修打电话营救。也有很多同修学习法律知识，准备迫害进行到某个法律程序递交法律材料。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师父说，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不是说不讲真相，不曝光邪恶，不学习法律反迫害，而是说我们思想里可能有个观念，就是没从根本上否定。常人中有个说法，刑事案件一旦立案很难终止，就认为必然受协党的法律强制措施制约，必然要按照协党的法律程序走下去，警察一定会继续找，这是承认了协党的法律和制度能对自己起作用，也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这一角度讲，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在所说所做的反迫害都相当于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我们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一切由师父安排，怎么能接受旧势力的考验呢？这不是承认了司法迫害了吗？我们的提高靠的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宇宙大法。我的体悟是，不能只借司法迫害讲真相，用法律反迫害就接受了它。因为司法迫害不是个案，针对大法和全体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毁的不只是上门的警察、检察院、法院、看守所等众生，还有正念不足签了三书的学员及被影响的家人亲友。对中共协党的法律的个人认识，协党是西来幽灵，他鸠占鹊巢，霸占中华大地，成立邪恶政权。他的所谓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好比魔鬼害人的触角和分支，因此他制定的所谓法律从根子上只是邪教工具。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不具备正常国家的法律概念及意义。中共邪党的本质决定了他只是借用了法律这个名词迷惑不明真相的海内外人士，一条条法律规定和一个法律名词，强制措施和违宪非法的法律程序，共同组成了绑架和毁灭众生的锁链。他朝令夕改，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从里到外早就烂透了。如果我们把自己置于被迫害的位置，认为必然得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走，那就等于自己接受了这个安排。这时师父护法是不好管的，
一位同修在文章中说，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系统化、程序化，形成了一套机制，无论在不在监狱都是一样。而这个机制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没有把自己当大法弟子，无形中就是在给这套机制输送能量，不断地加强它、完善它。它形成并加强后，会继续迫害其他的同修。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司法迫害的严重表象，是否和我们认识不足、承认它的存在有关呢？一个迫害能够形成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我们在思维中接受和承认自己是应该被邪党的非法法律行为管制，例如绑架、搜查、关押、判刑，邪党操纵公检法，拿他定的法律中的一些名词来试探，先来个前奏，目的是让我们承认迫害。所以首先不管他说什么立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开庭、判几年、网上通缉等等，还有什么走法律程序，都别把他说的任何话、什么名词当真，那都是白骨精的伎俩，不信，不顺着他的迫害逻辑去思考，不要认为这些能对自己起作用，这点很关键。大法弟子只归高层次的大法管，不归常人因素和三界管。从这点上来说，邪党的任何法律都管不着我们。再说，他们说的法律都是对违法犯罪的常人才适用，跟大法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人中也是救人做好事，理应被保护、被尊重、被褒奖才对。所以不在他说的这些法律的约束范围内，没有法律效力，我们也不需要承担他的法律中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我们有没有漏，做得好不好都只归师父管，谁也不配插手，迫害不发生最好。如果已经发生了，不管表面空间的迫害已经进行到了哪一个程序了，都可以马上从法上认识上来，把接下来的迫害都否定解体掉。有些事在人中是必然，在大法中并不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大法无边，佛法是万能的。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我们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从根本上否定解体司法迫害，思想上绝不承认，把基点摆正，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讲大法真相，用法律反迫害，目的是救人、劝止众生，不要再参与迫害，让公检法司等相关人员不再犯罪。愿我们形成整体，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和众生的司法迫害。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电动车被定位的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7日。给大陆同修提个醒，这件事虽小，但我觉得有必要写出来提醒大家。你如果以各种原因被非法拘留了，不管多长时间，长的也好，短的也罢，你被放出来时，你开的车或骑的电动车很可能被动了手脚，安装了定位器，尤其是电动车。如果没有排查过你的车有什么异样，过后依然骑这辆车随便走，随便去同修家，那你的一举一动，去了哪儿，到谁那儿，都会被那边的监控。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前不久我在同修家中学法，
没学多久，警察上门就来非法抓捕。在师父的保护与正念正行下，我们当天凌晨被释放了。由于我们是骑电动车去的，电动车还停在了那个小区里。警察用车送我们到了那个小区。期间我们也在给警察讲真相，发现他们都是明白真相的，只是他们不说而已。心里都明白大法的美好，对我们的态度也比较友善。到小区取车时，实际我的电动车已经被安装定位器了。由于半夜刚被释放出来，也想快点回家，没多想就直接骑车走了。心想，警察也听真相了，也把我们释放了，这事不就结束了吗？就放松了警惕。但我有个习惯，由于电动车充电线不够长，无法正常充电，所以我只能把电池卸下来，拿到屋里充。这一拿就发现不对劲了，我的车被动了手脚，电池仓斜后方很隐蔽的位置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体。起初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表面是塑料外壳，其中有一个面带磁性，带磁性的那面就贴在我电池仓最隐蔽、最不易发现的地方。我有点懵，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哪来的？它是我车上的配件吗？带着疑问，我拍了张照片去上网查，发现这就是定位器，跟踪定位用的，警察故意安的。这玩意儿充一次电能用三年。如果没发现这东西，骑上它依然到处走，可想以后会带来多大的后果，有多少同修会受牵连，那可真是放长线钓鱼了。确定后，我没有破坏它，因为直接破坏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就打草惊蛇了。我把它扔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同时把车仔仔细细地又排查了一遍。写出这件事是要提醒大陆同修，在目前大陆环境下，安全无小事。如果你和我有类似的事情，在拿回你的电动车时，当然开车也一样，如果他们不知道你的家，请不要直接骑回家，先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仔细排查你的车有没有被动过手脚，有没有被安定位器，这很关键。或者先别骑车直接走回家，或骑到半道把车放到一个地方徒步回家，哪天有空再去取，排查过后没问题了再骑回去。总之就是，如果他们还不知道你的情况，不能直接骑回家，绝对不能。因为凡是经过他们手的东西，即使归还给你，大概率也会被动手脚。我们做这些不是害怕什么，只是别被钻空子，该谨慎的要谨慎，别给自己和同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定位器长什么样，有个印象，普及下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汽车，寻找定位器，需要慢慢的、仔细的去找寻查看。通常是带磁铁的定位器，磁吸在车底、保险杠内部或轮眉上方，车内座椅下方、仪表盘下方、手套箱或座椅内缝隙，还有后视镜区域、OBD 接口处、引擎电瓶正下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会修炼心性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日。在近30年的修炼中，证实法的事做了很多。在最艰难的流离失所的那些年，冒着生命危险，风里来雨里去，同修们都佩服我胆大心细，为很多地区的同修提供真相资料和设备， 然而，无论做再多再大的事，我在提高心性方面很差劲。我在前些年的修炼过程当中，过关时不知道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往往自己愤愤不平，怨心、恨心、争斗、自高自大，严重的时候魔性大发，很多常人都没有我的魔性大，有时一生气几天不能自拔，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对我不公平，错都是别人的，对的都是我，非常的较真，钻牛角尖，就事论事，而且自己没理都会变三分。学法时自己清醒了，因没过好关，守不住心性，后悔不已，有的时候打自己嘴巴子，掐大腿，问自己为什么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在大陆险恶的环境中，这么多年来在刀尖上过日子，难道这点执着心都修不下去吗？一次我下定决心，扪心自问，能不能好好修，能修就好好的修自己，真正的修自己那颗心。我就想怎样才能守住心性呢？我明白了，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形成我是练功人，遇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抑制、克制、排斥，不要各种执着观念。我要在我的脑袋中形成这样的习惯。从此以后，我经常在心里默背这几句话，我是练功人，遇到矛盾时一定抑制、克制、排斥，不要各种观念执着。以前和妻子同修发生矛盾时，绝大多数都过不去关，几乎都是魔性大发，根本不向内着，总是用常人的理去论事，更谈不上提高心性了。在生活中我不能吃醋，从小就不能吃酸的，尤其是拌凉菜，放几滴醋还可以，稍微多一点就酸得不得了。妻子她特别爱吃酸的，每次凉拌菜她都放很多的醋，我根本就吃不了。以前我都是心里生气怨恨，说各种不好听的话，争吵过后又后悔。我没把生活中发生的事当作是提高心性的机会，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也不为妻子着想。后来妻子在做凉菜时，她总是问我少放点醋啊，我说你正常放，放多少都行。一次吃凉菜时真是酸得我受不了，刚要发火，我马上想抑制住，克制住，一定修自己，好好过好这一关，我就不发火了。一会儿思想渐渐的平静了，也没有火了。我终于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在生活的小事上会修炼了，跳出人的理，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我再进一步想，愿意吃不愿意吃，这不都是执着心吗？我就想，我一定把这个执着心也修掉，不愿意吃我就吃。一段时间后，有几次凉菜很酸，妻子都说凉菜太酸了，而我吃这凉菜没有任何酸味。我也体验到了修炼中向内找修自己出现了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也不能吃辣的，到后来再吃多辣的食物我吃也没有辣味。为了生活，我当护工护理一个老人，老人每天得上几十次卫生间大便，到卫生间在坐便上坐几秒钟就起来说便不出来，每次上厕所都急得不行，就这么折腾，他脾气非常大，头两个月我没动心，精心护理，处处为他着想，时间久了心性该继续提高了，我有些承受不了了，回家跟妻子说这老头太难护理了，我不想干了。妻子说你在这干，既挣工资又提高心性，上哪找这好事去？不好过的关我就要逃避，这不又错过一次提高的机会吗？老错过机会，这是修炼吗？我下定决心一定在这个环境中提高上来。一次我正在做饭，锅里的油热了，把葱花刚下锅，老人在屋里喊我快来快来，有急事，锅里的葱花马上就要冒烟了，我赶快把菜下锅里，把炉火闭了。我刚一进屋，他满脸凶相怒气，大发脾气，为什么进屋这么慢？ 我也刚要发火，马上就想，我是练功人，一定克制发火心、争斗心，用善心对待他。我满脸微笑，大哥啥事啊，这么急？老人说，没啥事，把电视给我换个频道。我接着说，大哥啊，你刚才喊我时，葱花下锅里，油都冒烟了。如果我进屋，油和葱花就糊了，我把菜下锅里马上就来了，来晚了，请大哥原谅。听到我的解释，他明白怎么回事了，不生气了。护理他的期间，这样的事出现过多次，碰到提高心性的事，我都修自己，处处为他着想。后来老人变了，每天只上三四次卫生间。当我跟老人说，我不在你这干了，你赶快找人护理吧，老人立即说，你千万别走，你对我太好了，我的家人都赶不上你，你要走了我可咋办。老人的家人也打了几次电话恳求我回去，承诺给我加工资。我告诉他们，我的人品你知道，我不是为了涨工资而不干的，家里有事脱离不开，所以不能干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一定注意学法点和资料点的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5日。明慧网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在资料点安全运作注意事项中要求，资料点和学法小组要尽量分开。对于资料点的事，除了资料点的同修和负责协调的同修外，没有必要让其他的同修和常人知道。资料点尽量保持单线联系。资料点的安全原则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只需个别协调人和技术同修，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单线联系，资料点和学法点分开。修口，只需个别协调和技术同修以及个别负责传递资料的同修知道。这些方面都是作为一个资料点基本的运作注意事项和安全意识，也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到的。一、发现有些同修集中到资料点上学法，学法的人员较多，频率也比较高，一周3到4次。原因是资料点就同修一个人，来去方便自由。但是我们是否为学法点和资料点安全考虑过？很多同修都在邪恶的黑名单上，这样大面积的走动是否牵扯很多邪恶因素？可能会被盯梢，周围摄像头会监控。不要说什么邪恶很弱了，不要紧，没事，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学法点也是资料点，如果一个同修出问题，就可能牵扯整个学法点。 A 同修做真相时被绑架，由于疏忽大意，没有戴口罩帽子，被拍了清晰的照片，恶人想追查资料来源，同修当然不可能告知，但是 A 手机上有 B 的联系方式。十几天后 A 出来时，拿回手机后，马上把 B 的联系方式删除了，可能被邪恶看到从而怀疑。之后 B 的丈夫突然从老家打电话，告诉 B 不要到处做事情。当地的邪恶通知了 B 老家的相关人员，又找到了她丈夫。提醒，手机通话中哪怕不说其他敏感的事，只要手机中有联系方式和通话记录，也会被邪恶串联起来。邪恶找这些很简单，因为这件事学法点的其他人也有不敢来了。 B 同修心里不安，最后回了老家，学法点也被撤销。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大家考虑一下。大家在学法点学完法后拿资料，表面上看很方便很便捷，很多同修也很依赖和执着，但是人员物流过于聚集，
安全隐患和危险因素也在成倍增加。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初，本地区就绑架了70多人，这其中就有好几个学法点，在一起学法时被绑架的十几个人。这是从720以来，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猖狂。不要说快结束了就没有迫害了，学法点和资料点是邪恶重点关注的目标，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自以为是，抱着侥幸心理，那样只会害人害己。二，还有同修拿手机到资料点。手机问题师父讲法已经提到很多次，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十多年前，贾同修夫妇俩很热心，愿意帮助同修，什么项目都做，但安全问题不太在意。家里一周有3-4次学法，每次十几人到20多人。同修提醒，人员太多了。他说这些都是师父让他们过来的，谁能不让来？社区警察也找过他们，被严词拒绝。尤其是不注意手机安全，在电话中什么都说，和谁都联系，还说保证出不了事。同修们劝告，师父说过手机是窃听器。假的对象说，这是给人说的，不是给神说的。结果不到一个月，贾夫妇两人就被绑架，和他有电话联系的乙夫妇俩同时被绑架，给他们送纸的一个常人卖家也被绑架。贾夫妇俩都被判了8年，乙夫妇俩一个判了8年，一个判了3年。乙夫妇二人在监狱协务，一直没有走回来，因为贾的对象在电话中直接让丁做资料，导致丁暴露，被邪恶监控，一年后绑架，判了7年多。丁在监狱邪物走向反面，现在也没有回来。这些血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吸取，只要迫害一天不结束，我们就必须注意安全。发现一种情况，就是给一些同修提出关于安全的问题，他们就很不愿意听，经常说不要给我加不好的物质，不要把这些事情相互联系，想都不要想，一想就是承认旧势力。好像接受合理建议会让他遭到迫害，旧势力如果不存在，为什么每天都有迫害发生？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嘴上不承认邪恶的迫害，但行动上还是按照旧势力的要求在走，那是否定旧势力了吗？不还是按照旧势力安排在走吗？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同修被迫害的消息，这其中是否有师父提前点化而不听的？是因为提醒你的同修导致被迫害？还是因为自己的人心执着，有大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才被迫害的呢？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常人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什么问题都一概排斥，如何向内找提高上去？让我们一定注意学法点和资料点的安全。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稿件如何杜绝错别字，作者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长期以来，尽管相关大法弟子在各自的状态中尽心尽力，明慧网发表出来的文章中错别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一定程度影响到公众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的印象。虽然在出版界完全杜绝错别字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即便是顶级报社也难以做到100%，但身为大法弟子，如果自身的能量很纯正， 在护法和师父法身的加持下，将零错率设为目标，并非奢求。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先，才有可能达到高水平。第一部分，极度受限所带来的挑战。实际情况是，在没有物理办公室、全员远程且主要由志愿者组成的工作环境下，确实很容易出现校对疲劳和流程断层。每个修炼人的状态，特别是在给明慧网写稿、编辑、校对的过程中，业力和另外空间不好的生命也随时想钻空子干扰。问题来了，明慧网的内容被中共和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视为高敏感，操作流程去中心化，人员居家作业，相互之间常年物理隔离。技术方面严禁外部工具，如 AI、 云端协同，且全手工操作，还有低调、安全方面的其他不便。在这种极度受限的环境下，如何达到极高的准确率？答案是，参考传统出版社最严谨的离线纸媒的校对模式，并结合分布式协作的特点进行改良，建立一套工业级的协作流程，可以将错误率降至极低，甚至零错。第二部分，全人工离线校对流程。第一阶段，物理层面的视觉切换。大脑对熟悉的显示器和字体会有自动纠错的欺骗性，在不能使用外部工具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物理手段强制大脑重启。一体字字体切换，在出校完成后，校对员必须将文档全选更换成另一种平时不常用的字体，如将宋体改为仿宋或楷体，并放大字号，这样视觉上的陌生感能显著提升发现错别字的能力。逆向阅读法，针对关键标题、口号或人名，要求校对员从文章最后一句往前读，这能打破逻辑惯性，让注意力集中在字而非意上，在做校对而不是阅读。第二阶段，三校分层校对，合鸿、中校、核心流程。由于没有物理办公室，建议采用接力式离线校对，确保每一篇稿件至少经过三双不同的眼睛。一、文本预处理，由作者以外的人员担任，确保没有字体、字号、漏字、添字、多余空格、标点符号错误。二、依教逻辑与常识，重点检查专有名词、日期、逻辑连贯性。三、二教色块核对，这是一个土办法，即给每个校对员发一份高频易错词表、离线文档，校对员在文中每发现一个敏感词或重点词，就动手标注颜色，全部标注完后再统一检查颜色块中的文字是否正确。四、三校分层校对，将不同元素分为不同的层级进行核对。数字检查，阿拉伯数字、中文数字的区别使用规范。字体检查，简体字、繁体字是否有混用。事实检查，要点检查、经文核对、语法检查、排版元素、格式核对。结构性检查，大标题、署名、导语、结语与第一读者群的对应性检查。图片，图片与文章要点的对应性检查，图片说明的规范性检查。风格、审美检查，图片、版型元素、颜色设计的美观性与协调性检查。五、合鸿，合鸿不是以此即可，而是每级层人员的校对结果均需要高级别逻辑确认证物，如果是错误，需核对并确保纠错的完毕，如果属于校对人员的误判，编辑则需核对并确认原版被保留不动。六、分块校对法，对于篇幅较长的作品，如期刊、长文，这是一个极低成本但有效的土办法。负责人将长文分拆成500字左右的小块，分发给不同的人。由于篇幅短，校对者的专注度会极高。最后，由一名总编负责把小块拼接，并检查衔接处的流畅度。 这种化整为零的方法在人员分布在不同地区、没有面对面办公室的作业条件下，对降低疲劳感非常有效。七、栏目互换法。人眼看同类的东西多了，容易疲劳和降低敏感度。比如习惯于迫害案例类文章的校对编辑，要与修炼心得体会、时事评论、海外报道、文化类文章定期互换，以此清醒地保持在校对状态中，而不是切换到阅读状态，导致无效工作，浪费流程时间，给上下线造成负担或压力。注意一，在明慧网这种完全依赖志愿者却20多年没有正常的面对面工作环境的条件下，必须两条腿走路，保持修炼状态，并遵守纲行流程，主要靠口耳相传，不留文字。修炼状态和纲行流程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前者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修炼者的自觉性和所在境界中的能力，弥补作业环境的艰难。后者会在个人修炼状态有起伏时，确保明慧网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应有的方向和状态运行。注意二，即使是非常信任的同修，也必须通过交叉校对来互相补位，消除疲劳、放松和可能的干扰。第三部分，离线校对的管理方案和准则。由于无法面对面，也无法使用云端工具，管理上需要建立一套离线准则。一、建立离线纠错手册。这是由经验最丰富的编辑整理的一份离线版易错字对照表。一、包括同音字辨析，如时间误为事件，师尊误为世尊，师父误为师父，红银误为轰银。同修内部交流的圈内词汇，面向公众的日常和专业用语，中国大陆的敏感词的替代规范，破除中共谎言宣传的词汇，如转化因为洗脑强迫放弃信仰，逮捕因为绑架，审判因为非法庭审，抄家因为非法闯入搜查，不一而足。同时还要避免一口一个非法的情绪化表达。二、每个成员电脑里都存一份，不使用云端，不存入谷歌等互联网工具，校对时作为强制对比工具。二、交叉盲校制度。身份隔离，负责人分配任务时不告知二教员是谁写的一教稿，避免因为人际关系或信任感导致懈怠。错误公示，离线统计，负责人定期整理一份近期错字通报，以纯文本形式下发给所有义工，不针对个人，但针对错误类型进行集体免疫。三、强制静息检查。居家办公极易疲劳，流程中应强制规定，校对完一稿后必须离开电脑15分钟，回来后再进行最后一遍过电影式的扫描。第四部分，结语温馨提示。每小时或45分钟停下来练10分钟动功，每天坚持固定时间学转法轮，校对过程的间隙时间学经文背法，这些都会加强我们修炼人的一面，不仅是对项目的维护，也是得到神佑所需要必备的状态。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